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角。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有一些坚持我觉得不为成名，不因为年纪而停歇，而是只是为了一种文化呢，不要害怕被遗忘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土地上啊，有一位被称之为是客家狮王的这个师傅，他用一生的时间我觉得都在默默的守护着一项越来越少人提起啊，或者是存在着很浓厚乡情还有精神的这个传统文化，也就是客家狮。那今天 TFM 人物专访，我们邀请来伦乐的这个黄楚海师傅来和我们聊一聊一路上他如何和客家狮相遇相伴，并且呢他是用他的双手和信念呢把这份文化传承下去。欢迎黄师傅。
谢谢大家，早安，主持人早安。
黄师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我们都知道你来自伦乐嘛，然后也蛮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是古晋，那其实也被称之为是这一个客家狮王，那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客家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接触的客家狮就是在我在5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通常古晋有很多那个青狮，是我们叫青狮青面狮，都到我家里去参拜，那时候我就产生了个兴趣了，而且55到哪里我都追到哪里去啊，一直脱离不了。后来我父亲看到我这种情形，他就做了一个纸糊的那个纸刻舞狮青狮来的，就给我们去玩了。后来到了60年代，我们从古晋移居到我母亲的家乡沦落去的时候，在64年代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这个舞狮。
是，但为什么你会想要走上传承客家狮这条道路呢？因为相信黄师傅也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父亲是在中国介西河伯南山村来到我们马来西亚斯拉叶这边，最初的时候他是来到那个梅里跟他的师兄弟，而且他在那边师兄弟里面呢，在梅里和邓光景师伯他们一同也是在梅里有传授过这个舞狮，现在梅里的那个青狮都是他们传承下来的。
是，
后来我父亲就当时又移到这边古晋来，好像到社龙门去找一份工作了，就是移居到我们沦落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开始我们的舞狮，是当时是我爸爸才是我的师父了。
对，所以才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那师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其实你做了多久的时间，你还记得吗？
在60年代的时候，我才1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学舞狮了。我们都有练了武术啦，练一些狮套啦，参拜一些舞狮的技术动作啦。后来就是当时我比较年纪比较小，只能单做一个狮围或者打锣打鼓打鼓那个。到年龄比较增加一点，那时候我才真正开始学舞狮头了。
是
当时这舞狮头也是我们沦落这个金狮队啊，也是属我们中华工会属下的第一支金狮队。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黄师傅，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一定听过舞狮，但是很少人可能对于这个客家狮，或者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个青面狮，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那黄师傅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什么是客家狮？然后它有分成哪一类？
我们的客家狮，它的脸部是青色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还叫青面狮，对吗？是
它是青色，这是青狮，白目眉，眉毛是白色的，面是青色的，就是青狮白目眉，它很凶悍。这个武术能够驱邪避煞保平安，也是会纳财的。这个，因为我们叫金狮嘛，金狮的金狮嘛。我们通常这个武术方面呢，它的脸型是上圆，嘴巴是方的，叫做天圆地方。上面有一个王字，然后中间有一个八卦，还有千棍拜千棍神，左边也是有葫芦宝扇火焰等还有那个三山五岳这个代表跟四方嘴啦，这个舞狮就是我们客家狮的特征啦。
刚才 其实有分很多类吗，黄师傅？
有分很多类，这个有分很多类，大同小异了。在古乐方面呢，就很多都不太一样了。
哦，
因为我们的古乐的方面呢，它的这个奏了啊比较多款式，其他的只能够两三个款式，我们会比较多。
CFM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黄师傅，我也是很好奇，因为我很少接触到客家诗或者是这个青面诗，一头客家诗可能从无到有，就是从零开始的话，需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个制作过程呢？
哦，这个制作过程，早期我们60多年代我们制作是用那个泥巴制成一个模型，然后我们用一层一层的纸把它贴上去，大概要贴到7-8层，如果有工整4层的时候，把它晒干的时候啊，泥土挖出来，然后我们就形成一个模型，然后我们的模型边要加藤，加藤的时候来，还有我们的嘴巴是用木做的，
是
早期我们是用那个岩材木，它打起来会很响的。
那现在呢，他们是不是有所改变了？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嘛。
后来我在30多岁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年都吃对五季五事嘛，然后遇到那个雨季的时候啊，年里下雨的时候啊，我们来不及躲闪了，被淋湿去，很损失，所以我们一年这个五事只能2-3年就已经是完了。后来我自己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开始研究。其实我们研究这个 fiber 34年了，当时我也是做有一头那个一个 fiber 是相当容易做了，它只要一个模型，你把它 fiber gum 跟那个 fiber 布粘贴下去的时候啊，一贴下去3-4个钟都可以拿掉。
哦，所以以前的话，黄师傅，你要做一头的这个青面诗，它要花多长的时间呢？如果是以前，
以前的话，我们要最少是用时间上了20多到1个月时间。
哇，就是要一个月才能够完成一
头诗，因为我们要看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有空的时候就开始去做。
那现在呢，黄师傅？
现在我们就不需要了，只需要我们1-2个礼拜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成了。对，这也是看出来了时代的不一样，然后黄师傅也在不断的进步。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其实，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啦，就是传承传统文化，像是客家诗啦、青面诗等等的，特别的不容易。那你面对过哪一些的挑战呢，黄师傅？
在客家诗方面呢，早期的气场上，他的画工啊也没有什么，他的脸型会比较凶悍，小孩子都看到的时候，当时
会很害怕，
很害怕。后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要怎样配合时代的进步哈，我们就把它脸型的方面把它再改造多一点，比较改造多吸引多人这一点，就是这样慢慢的，现在我的五十连小孩子婴儿他们就敢去摸了，以前他们一看的时候就躲闪起来，连大人小孩都会怕的。
好，那其实黄师傅，你们还有面对哪一些的这个挑战呢？因为相信要传承这件事情，很多的年轻人可能现在也不愿意了，对不对？或者说他们读完书了之后，他们接下来他们也不会继续传承，这个是你们很大的挑战，会吗，黄师傅？
是会的，是会的。因为我们这边，我从一开始，其实我是在20多岁就开始自己创立这个五十了。当时每年就是要交，经过这个我们的学员啊，就是讲年龄一到的时候啊，如果是中学毕业了还是什么样，他们要出外去打工，
对，
所以我们就面对这个困难。不过还好了，我们沦落的一些家长，他比较
支持你们去传承，
支持他会把他孩子送到我那边这边去了。
那其实资金方面呢，黄师傅，因为一开始你说嘛，他需要用木啦去做一些那个青面诗的这些嘴巴等等的，会不会就是耗费很多的这个资金？
哦，这个会啊，早期啊，在这个年我们那年代，我们又没有什么现代化机器啦、机械啦，
对啊，
我们就是用手工。手工如果是嘴巴里面它有弯曲的时候，都要把它也是跟着弯曲，释放的什么容易，不是要这个工作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做完的时候，那个一些还要打磨，打磨还要上色绘画的， 比较多功一点了。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嗯，那其实面对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么多个困难嘛，有资金啦，有可能传承的人才们啊等等这些问题，你怎么样坚持下来还有克服的？因为师父也做了这么多年。
这个刚才也是说过了哈，当时我自己在创立的时候，经济有来源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负担哦，
是
啊，那个是我们的最大的困难。而且当时我本身也一边工作一边在教，每个晚上我都要去教了嘛。幸亏我的经济来源还会好了一点嘛。
对，就是靠着自己去做打分、很多份的工作是吗，师傅？
啊，我本来以前是做建筑的，做建筑后来回来的，娶了老婆回来的时候开始在务农，务农的时候了，差不多岁数到了，我就开始去做生意了。
嗯，所以也是靠不断的继续去努力、然后赚了额外的这个金钱之后啊，再继续的传承下去，才让你坚持到现在。那黄师傅，对于你来说，传承客家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讲，当时是我的心愿啊，当时是我爸爸把这个五四手那个艺术传授给我的时候，后来我就开始自己自创。自创的时候啊，我就是坚持我爸爸呢，因为我爸由中国带来的时候啊，不要来到我的手中把它毁掉了还是失传了，所以我一直坚持到现在啊。
是，而且其实直到师父呢、本身你还有去西马是不是，就是有把这个传承到西马那里去
啊？有了，有，我们7月18号要去圣美兰啊，由那个客家文化协会他们主办的，还有那个彼得燕师父啊，邀请我们过去，尤其3天。
所以这一次其实传承这件事情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局限的、无论你今天面对哪一些的可能资金问题啊，传承人才也不会是你那个最大的阻碍，因为呢也帮助了师父呢，其实也是去到了西马，不单单只是局限于在沙拉越了，也让到西马很多的这些人才们或者是小朋友新一代的一些人呢，他们能够接触到这类的这个艺术。
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其实黄师傅，你对这个客家诗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展望？
哦，这个最大的期望啊，当然是能够继续把我们的这个客家诗沉传下去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里的传承人也是不多，对不对？像刚才你所说的，所以也是希望说、未来啊，有更多有兴趣真正喜欢、像师父一样真的很热爱客家诗、情面诗这件事情，这个艺术方面才能够把它继续的延续下去、
就是我这边也是有了，我现在有一个传承人，就是我两个侄儿，他在明都鲁也开了一班和顺班经书队，他现在也搞到有声有色，很不错，那个也是我的传承人之一了。现在西马的也是有了，西马开始有几个在那边。
对，其实有传承人能够找到这些真的是很重要。
在西马方面呢、通常刚刚好我那个徒弟是在西马做工，他们要求我过去的时候，因为我不能够每次都过去嘛，他就帮我去那边承传了、大概也
是
传承
在整个就是西马那个部分、
有一两个也在那边。
对，
所以我们好像既然单那时候他叫我过去教他们五十的时候，我就叫我两个徒弟、已经开始了，
是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
有其实我们在Johor都有很多了、一些客家师在那，我的客家师都有在那边。
好，那其实你会怎么样去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在传承客家诗这件事情上的黄师傅？
我现在是鼓励我的学生学员、能够刻苦耐劳的学习，它也是一门承传的手艺，而且你们学这个手艺也是一位承传者，把我们的中华文化承传下去，
继续的传承下去、
也让我们这个沙拉越这个整个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区域里面去发扬，然后能够把它承传下去，使它能够开花结果了。
对，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未来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生的一些下一代呢，都能够看见客家诗的存在、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失传的话呢，就很难就再一次的就是再看到他们了、所以非常感谢黄师傅今天的分享，也谢谢你能够让我们看见你对客家诗的这份热爱。
谢谢谢谢。